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1958年，他写出了多幕话剧《受骗》，并由长安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受骗》的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轰动，陕西省和西安市几家艺术团体争相筹拍这部大型话剧。程学华在考古界出尽了风头之后，想不到又在文艺界崭露头角，生活向他绽开了笑脸，鲜花的芳香迎面扑来。这一切对于一个25岁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辉煌境地。然而就在这辉煌境地的前方，却横亘着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悬崖。但程学华没有看见，他也不可能看见，因为此时的共和国已步人多雾的秋天，飘雪的冬季即将来临。1959年，程学华的好运终于休止，灾难向他走来了。他的受骗先是被审查，接下来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的监督劳教。从此属于他的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争取重新做人的生活方式。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低谷。30年后，当我重新翻阅差点置程学华于死地的受骗剧本时，也大有受骗的感觉。剧中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说的是一个三辈扛大活的老贫农，在入合作社问题上受到一个顽固富农的欺骗。这个富农向他说合作社如何如何坏，结果这个老贫农迟迟不肯入社。最后经过大队支部书记的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老贫农幡然醒悟，揭露了顽固富农的卑鄙丑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走向了康庄大道。这个直到今天看来都是很革命的剧本，之所以在当时被看作是反革命的毒草，是因为文艺界的领导人把剧中顽固富农攻击合作社的话当作他的创作者程学华的话来论罪，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历史冤案直到1973年春才得以平反昭雪。1974年，程学华随秦永坑考古队来到兵马俑坑现场进行发掘，这时他的好运依然没有到来。尽管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经在形式上摘除，但实际上仍处于部分领导人的监控之中。1978年，随着新一轮的政治动荡，原本就不懂政治的他又被划为革命群众的对立面进行监控。与此同时，他那段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老账又摆到了桌面上，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凄苦的政治风云中，他又成了人民的敌人。于是该提升的工资级别没有提，该属于他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几乎全部取消，孤立无援的他只有低下高高昂着的头颅，紧握钻杆，默默无语地在秦始皇陵园和2000多年前的地下祖先交流着内心的机遇与奔涌的情感。铜车马的发现与发掘震惊了世界，无数的人们幸运地目睹了2000多年前秦帝国銮驾的风采雄姿与卓越的冶金制造工艺，但很少有人看到几年前在铜车马坑边搭起的那个在风雪中荡动的草棚和漫漫长夜里草棚中两个蜷曲依偎着的身影，更没有人去探知这两个身影的内心深处翻动着的是一种怎么样的凄苦悲壮的情感波澜。日本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1984年8月来到秦俑馆后，把兵马俑和铜车马玉作一棵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他和他的同伴所欣赏和羡慕的只是这两朵花现实的明艳，却不知当初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在秦俑博物馆那间僻静昏暗的屋子里，望着程学华那佝偻着驼背的消瘦的身影，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历尽磨难艰辛而对事业却如此的执着和痴情， 对生活充满了自信与乐观。当我静心地倾听了他的肺腑之言后，我才豁然开朗。俺对秦岭的感情与考古事业的追求，不是在兵马俑发现之后才形成的，早在我踏进考古界大门的时候就开始了。临潼是我的家乡，这块黄土生了我，养了我，使我长大成人。开始，我想以文学的形式表达我对这块土地和这片山水的爱恋。但当受骗事件之后，我知道我将告别文坛，而终生和考古事业作伴了，因为我成了现行反革命。西安戏剧研究室不能再收留我，我也失去了发表言论的权利，只有在省博物馆默默无闻地做点细小的工作。1961年，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的心中就有了一种想法：如果能把秦始皇陵的事情搞清楚，家乡的主要历史情景也就基本揭示出来了。1962年2月，陕西省文管会对临潼县秦始皇陵进行调查，当时我就提出来能否让我也参加，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其原因是和我当时的政治处境有关。后来在给秦始皇陵立碑时，我来了，大概领导看我比较朴实憨厚，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反革命分子那样凶残可怕，就让我参加一些田野考古方面的劳动。若仔细把秦始皇陵前的碑文和保护标志的制文对比，就会发现国务院镌刻的制文是秦始皇陵等字样，而碑文则刻了秦始皇帝陵等字样，还有帝字和无帝字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只有细心琢磨才能体会出各种的味道。当时秦始皇帝陵光秃秃的，封土上连棵像样的草也没有，一遇到雨季封土流失严重，我们感到心痛，就向省文化局汇报要绿化陵园。文化局调拨了5000元给当时主管陵园的渭南地区，从此秦始皇陵园内就有了稀稀拉拉的杨槐树，但这些树刚刚发芽长叶就被人折断，做了架芸豆、黄瓜之类的篱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向省文化局要了5000元给渭南地区，让他们分给陵园附近村社的社员买16苗子，在秦始皇帝陵园内种植，谁种谁收。这样，陵园内大部分地方都植上了石榴树。临潼的石榴是全国有名的鲜果，常以皮儿薄、颗粒大、枝叶多、味道纯正著称，当时农民对栽植这种果树很感兴趣。由于政治上的厄运，我将近30岁才结婚成家。当我的女儿长到要上学的时候，秦始皇陵园的石榴树开花结果了。每到夏季，整个陵园的石榴花一片火红，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为了寄托我对这片土地的爱恋和纪念那段植树的历史，我给女儿起了程蕊红的学名，意思是陵园的石榴树已经作蕊开花，就要结出丰硕的果实了。1973年，我又有了一个儿子，便给他起了程林红的名字，因为这时我看见陵园里的石榴树已经长大成林了。兵马俑发现之后，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发掘，随后主要从事秦始皇帝陵的考古钻探，现已钻孔5万多个，发现了陵园内外近500个陪葬坑。估计整个陵园内外，包括已发现的兵马俑坑军阵，共有陶俑10000余件。而秦陵地宫的秘密也在钻探中逐渐揭开。同时，临潼县境内的战国、秦6个帝王陵墓的内在情况也基本在钻探中搞清楚。这些日子，有个记者在报上发表文章，说我钻探的地下孔道的深度加起来可以穿透地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但要把这些年钻孔的深度加起来，其数字却也是惊人的。自从1974年我来到这里后，一直都是发掘和钻探，共请过2次事假。第一次是1980年春节，母亲去世了，我回家奔丧，正月初3回家，初6返回工地。第二次是1982年，我的爱人去世， 我又回家住了几天。程学华没有再说下去，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当我收起采访本，走出那间低矮的小屋时，又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那瘦削的身影。就在这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我看到他那紫深色老花眼镜的背后滑下两道潮润晶莹的光，这是他最后向我发出的无声的肺腑之音。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2001年新千年的元月，当我再次来到和秦云馆一墙之隔的秦林工作站时，程学华早已乘鹤西去。那是1999年5月7日，我正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采访，接到了程学华的家人从西安传到我呼机上的信息，知道先生于当日撒手而去，费了好大的劲儿，找了个长途电话打到西安，对他的家人给予了慰问。令我至今尚感遗憾的是，原想发一封唁电寄托我的哀思，但由于我当时所处地理位置的偏僻，这个小小的愿望竟没有得到实现。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